多年前知道在纽约 Brooklyn 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一个兴旺的教会，不是因为他们主日的讲堂里面客满，不光是主日讲堂客满，而且他们有一个副堂在下面，当主日在敬拜的时候，下面的一层楼人差不多一样多，是在那边跪在那边敬拜跟赞美。昨天我们在谈到我们教会未来的扩堂，要在那个方向建一个多功能的堂。有人弟兄姐妹说，教会为什么要建健身房？那是多功能的大厅。我自己有一个梦，是我们有一半人在这边坐在那边聚会，有一半人在那个地方站的或者跪的来敬拜神，那也是多功能中间的一个功能。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的教会很可怕？如果我们教会到有一天有那样的灵性，那是一个真正复兴的教会。我们大胆的把启示录继续的从上个礼拜开始摆在各位弟兄姐妹面前。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对启示录读起来也害怕，教会来宣讲来传讲也害怕的原因是圣经的文体有很多类不同的文体，有叙事体，有诗歌体，有书信体，有寓意，像主耶稣的比喻，那还有启示录的预言的文体。预言的文体里面用很多的表号，而这些的表号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因为释经学的背景跟学习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他们的表号我们会解释的不一样。我刚刚上台之前特别问，再请教一下何明志长老，上个礼拜说24位长老是谁？明志他们班都忘掉了。旧约的12支派，新约的12使徒，是新旧约所有蒙赎的族类。那四活物又是谁呢？像这些都是表号，我们就觉得很困难，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觉得不大敢讲。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觉得不应该避讳神必讲哪一卷书，因为在启示录的1章3节明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如果是一个读起来而且遵行的人，是有福的经文，我们怎么能够避讳呢？但是在我们解释的中间，有光是神学家解经家有好几派不同的讲法。那我们觉得最保险的是透过背景来释经。圣经的经文是无超越时空的神对他的百姓，所以应该放诸四海皆准，古今中外都应该适用，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是这位神在对当时的世代，像启示录是对第1世纪，我们前些日子所讲的那一段的约书亚记是在出埃及进迦南的那更早的旧约的历史，是神的话透过历史，透过文化，透过社会，透过甚至于当时的地理，那而且当时的语词学对当时当代的人说的话。我们今天的释经是能够在透过这样的，我叫做灯光，好像你要知道一个钞票是真钞还是伪钞，你就对着灯光来看，内行的人就能知道。我们也把神的话举起来，在这些背景的灯光底下看见当时神讲话的意思。我很好像以前提过在这个 Gordon Conwell 的 Gordon Fee 教授的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its Words 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做读经的艺术，其实这个中文翻的题目翻的不够好，是应该怎么样照着圣经当得的敬畏当得的态度来读它的那本书里面啊。Gordon Fee 教授就讲得很清楚，我们能够读圣经当时的记载是彼时彼地啊 then and there， 之后明白神对当时的人所讲的话的意义跟命令，我们到今天 here and now， 此时此地仍然 relevant， 仍然适用。这个是我们来也盼望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宣讲这个启示录啊。那但是有很多对启示录中间的象征性的表号，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办法。头一个办法就是这些表号其实并不困难。David Jeremiah 牧师说，这个表号在圣经本文中间有解释。譬如说这个七在有七个金灯台，这是我们去年已经讲过，七个金灯台是什么？七个教会。中间七个星呢，是教会的使者，七个使者。所以启示录有很多的表号，它自己的本文中间已经有解释。简单不简单？简单。其实启示录读起来蛮简单的。我盼望我们的圣经教会能够在面对启示录的时候，一开始不要还没读就已经害怕，还没有读就怕错，而我们就大胆的，因为圣经已经讲解他自己的意思，很简单。简单不简单？简单哈，终于有两个人说简单，我再问一次，简单不简单？有人喊简单，那前面加了个不啊。哎呀，主耶稣说这个世代是吹笛你不跳舞。那你说如果启示录中间没有讲的，那我们就看在圣经整本圣经其他的地方。七是代表什么意思？是完全的意思。四十呢？哦，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主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试炼，所以四十是一个熬炼的数字。这在圣经上很多别的地方有讲到的，我们就照着整本圣经其他地方的意思来解释。那我们今天就讲释经学的啊，讲到此为止。底下还有三个点，以后分解哈。好，现在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就要站起来一起读神的话的时候到了，好不好？十四节哈，我希望我们不会觉得太累，我们把它朗诵整齐的一起攻读神的话。我先念第一章。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的，没有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间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是与他的有以七耳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 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门，众长老也都俯伏敬拜。
主，我们在这边真是参加四活物以24位长老跟天地之间一切造物的进到那个永恒的大敬拜的里面。在这边我们不是听讲道，在这边我们不是唱诗歌，在这边我们是敬拜，要把我们的全心来献给你。我们站在你面前敬拜，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盼望能够跪在你的面前，能够像24位长老跟四活物一样，真是五体投地的俯伏在你面前敬拜你这位被杀的羔羊，就是如今登上宝座的那一位。主，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敬拜的价值跟敬拜的丰富。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有人说启示录用一节圣经来看见它整个的结构，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19节，在那边神对使徒约翰说，你要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有三样的事记下来，第一个就是你所看见的，第二个是现在的事，第三个是将来必成的事。那有人就看见这一节圣经就把整个的启示录好像挂在这一节的经节上面，提纲，中国人叫做提纲挈领。因为使徒所看见的是在第一章从12节到19节那位人荣耀人子的意象，之后他就说到现在的事是当时在他们四周围的在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我们去年讲到启示录已经把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完了，之后将来必成的事也就一下子这一句话几乎把剩下来的启示录从第6章一直到22章，有人说准确一点6章到19章整个都在讲最后将来末世要成就的事情，也就是末后的审判。有人说哇，这个三段，其实我们启示录已经讲完2段了，去年已经讲完第1章到第3章，所以讲完2段，现在我们要在这边慢慢慢慢的琢磨，很可能从9月讲到明年1月，你愿意有这样的耐心吗？但是我真是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回去1遍2遍3遍的读。今天我们读第几章？第5章。哦，你不要忘记了，今天第5章都忘了，那下一次呢？很容易哦，再下一次呢第7章。所以好，今天第5章，下次第6章，再下次第7章，好不好？下个礼拜我们来的时候5、6、7、3章每个人都读完5遍，有没有问题？有人没有问题，下礼拜不敢来哈，也不要这么悲哀，好不好？一个礼拜读3章圣经有这么难吗？所以今天我们传讲第5章，下个礼拜呢我都记得哈，再下礼拜呢，感谢主，感谢主，你都答应我的哈。那你说，哎，你这个3件事怎么中间漏掉了？漏掉哪2章？漏掉4、5两章。好，漏掉4、5两章。这个4、5两章，我想这样子，启示录是一个开启在使徒约翰的面前，但是好像以今天的科技来讲，好像一个摄影机或者照相机的一个镜头，而这个摄影机跟照相机有2个双镜头啊，双镜头不是你的bifocal啊，不是我们的老花眼啊，而是2个镜头。所以在1、2、3章啊，讲到在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的时候，都在讲下面现在的事啊，还有你所看见的都在下面。但是在4章5章中间好像插进来，但是却不是插进来， 是在同样的时间，他的镜头往高看，是看见在上面的事情。所以上个礼拜何长老讲到在天庭的意象，我们讲到在地上的，之后提到天上的。但是呢，你说为什么叫一气呵成呢？有读圣经的人就觉得，事实上第四章跟第五章不应该分成两章。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圣经的原文是没有分章节的，是后来的人把它分章节的，甚至于标点符号都没有的。所以就做它整个整体来讲，第四章跟第五章是一篇的赞美，是同样那个镜头到天上去的时候，地上的事情继续的发生，但是在天上有一个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事情。那上个礼拜讲到天庭的意象，天庭的景象的时候，讲到他们在敬拜，在敬拜这位造物的主宰。到第五章，第五章一开始中文没有这么写，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看见啊。但是你如果看英文或者原文，英文前面有个 and， 原文前面有个凯啊，有个 kai 哈，有个凯，这个字就是 and。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中间是连下来的，是一气呵成的。那在第五章我们在看的时候，你跟第四章来相比，你会发现他们的敬拜有里面有内容的不同。第四章是敬拜造物的主宰，第五章是敬拜救赎的主宰。好，我先把这个 outline 摆在各位的面前。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在这一章一开始，在 the end 之后，是有一位坐宝座的，他的右手中，也是在原文是右手的上面，有一个书卷。这个神秘的书卷到底是什么呢？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特别是大户人家或者皇帝，他们死之前他们写遗嘱，这个遗嘱有七个见证人来用印来打印来封住，除非这七个人跟他合法的代理人授权人在场，同时在场，这个封印不能揭开。哦，所以是个七印封严的书卷，而且说到中国人说天机不可泄露啊，有这个背景。而这个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书卷里面所包括的是世界的终局，也是人类的终局的一个机密，甚至于应该盖一个极机密哈，是绝对天机不可泄露。你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在我们去年讲到但以理书，讲到最后十二章的时候，有这么一段的话？这段的话是但以理在这个被掳之地，当这位天使把未来的事情向他开启，在异象中间看见神的心意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有天使跟他说到，说要一载半载啊，一载二载半载，要打破圣明权力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都要应验。当时的但以理不明白，但以理就跟这天使说，也很可能是主自己说，这些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么样？请问一载二载半载，当时的但以理不清楚，今天您清楚不清楚？清楚哦，有没有人在摇头？如果你啊，去年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今年我们在讲路加福音十九章，讲到那个橄榄山揭秘或者橄榄山讲论的时候，你在不在？如果你说我还没有来，你的罪可以赦免啊。如果你已经在了啊，我知道不是您的罪哈，是我们的记性不好。能不能好不好？你上网或者回头去听那几篇道，我们讲过，最后的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是几载？三载三年半。这个时候是最后，有人开始点头，想起来了哈。最后一期教会被提，最后一期的后三年半。但是当时的但以理不明白，因为在这边说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明权力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就都应验都完成了。但以理说这在讲什么？结果这位天使跟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这个话已经隐藏封闭 直到末时，哎呀，那个但以理书最后的结束，哇，那个真是不是请听下回分解哈，请听末时分解，真是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在新约的圣徒何等的蒙福，因为这样的奥秘跟幕后的事情慢慢向我们打开，在这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向我们打开，在启示录向我们打开。那这个书卷不光是一个罗马的一个重要的文件是这样子封起来，而且我们有一个印象啊，我们中国人一说啊七个印啊，我们马上想到那个图章，对不对啊？现在可能还有人用图章哈，不过现在在美国签字就行了，但是都想到图章盖印。但是这个印是 seal， 是封，你把一个信封把它粘住，那个封住。所以当时在罗马的时候，他或者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把一个羊皮书或者是那个蒲草纸啊 papyrus 那个蒲草纸，他们有大概十英寸宽九英寸这样子一页一页的蒲草纸，所以他们不是说这一张张写满了之后，我们就旁边再用个粘起来，一般的蒲草纸他们的书是旁边再粘起来粘下一张，但是在我们看的时候是他们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一个事情写完了之后，把这一个蒲草纸或者羊皮把它卷起来，卷起来之后用蜡在上面，上蜡之后打印盖封住，是一封一个一个的打开哈。那第二个印，第二篇东西要这个书卷，又是第二个绕在它的上面，裹在它的上面，等到这个裹好了之后，再在上面再用蜡跟图章来打印来盖住啊。所以这个是七个印。所以在启示录，我们马上从第六章要往下走的时候，讲到七个印。那第七个印之后有七个号，之后有七个碗。我们一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常常觉得这是连续的哈，七个印，一二三四五六七之后的七个碗啊，七个号，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号之后七个碗，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你去看往后看圣经，你们会预习到的，你会发现第七个印 ，the seventh seal， 第七个印打开的时候里面是七个号。第七个印里面除了七个号没有另外讲别的事情，是七个号。而七个 trumpet 最后七个号的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第七个号是七个碗在里面。所以这个是这个书卷里面的内容，意思就是说那位坐宝座手上的这个书卷，没有人配能展开的书卷，在这个书卷的里面是包含了整个的神的最后的审判，里面所有的机密都在里面，就在这一个书卷的里面，全部一层一层的卷在里面。而且它上面说非常特别的是，当年蒲草纸写的，他们很少背后里外都写，但是在这边明讲是里外都写的字，而且用七印封严，是不是说到神的话不能再增添什么？这个书卷提到人类终局的命运，提到世界全世界的大终局何在。也有的读经的人他们说这是整个神创造的 deeds title deeds of the earth， 是整个神的创造全地的一个地契。那我自己正在消化这一段啊，正在消化这一段。但是接着我们所看见的是有一位第二节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的宣讲，有谁配展开这书卷，谁配揭开那七印的。当没有人配的时候，约翰就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激动，他就在里面大哭，非常非常的遗憾，因为神的要终局的计划竟然没有办法打开。但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在有长老，在第五节有长老哈，所以长老你看见我们教会也有长老，长老的形象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是安慰的啊。所以有一个在24位长老中间的一位的长老就来跟他说：“不要哭，哇，何等的安慰！因为不是没有，在天下人间没有，但是只有一位，他是配揭开那七印，而且配来 执行整个这些书卷里面所要做的事情。那一位是谁呢？在圣经上给他在这一段的里面有三个名字，头一个名字说到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一位犹大支派的狮子一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容易他们就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在雅各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第三代的老祖宗，雅各在他临终的时候，他把十二个儿子叫到他们面前，对他们所留的遗言，中间里面原来是老四，但是被他成为老大，叫做犹大，是雅各临终对他十二个儿子的遗言。但是我们往后面看的时候，发现是对这十二个支派的预言，是神的灵在雅各的里面让他知道，他这儿孙子孙万代的十二个儿子变成十二个支派，十二个 twelve tribes， 十二个支派以后，这十二个支派的光景是什么？那他对犹大支派是说，犹大是个小狮子啊。那他犹大支派是一个小狮子，他后面第十节说龟必不离开犹大，杖不离开两脚之间，就说到犹大支派是一个王的支派，是一个王的支派，这个里面的君王以后的君王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后代。那而且很奇妙的，在雅各这祖前将两千年前的雅各就预言到以后要有一位细罗来到，这位细罗就是赐平安者的 peacemaker 来到，他万民都归向他。所以在创世纪已经在预言后来要来的救世主弥赛亚。狮子是万兽之王，说到能力，说到威严，说到王权，所以犹大支派的狮子配展开那书卷。那接下来呢，这个人，这个配展开书卷的这一位，他除了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也是大卫的根。那他们想到以赛亚先知在主耶稣出生之前几百年就已经讲，这个是耶西的本，耶西的根，好像大卫的根是在启示录。但是我们都知道耶西是谁，耶西是大卫的祖父，所以大卫耶西的后代，耶西的根也就是大卫的根。那你看这个时候，你还没想到再多想一点，你会想到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家谱。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家谱，我们的主耶稣是从哪个支派来的？犹大支派。是谁的子孙呢？一开始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开宗明义，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原文是 son of Abraham， 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因为犹太人儿子就代表子孙万代啊。读到这边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你说没有啊，哪有问题啊，大卫的根呢、啊、就是大卫的后代。No， 大卫的根不是大卫的后代。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说到这位救世主一定是耶西大卫的后代。但是大卫的根什么意思？是大卫的老祖宗。哎，怎么回事、啊、他到底是大卫的子孙呢，还是大卫的老祖宗呢？这个不是佛教的轮回观念哈、啊，我本来是你老祖宗，死了之后变成你的孙子。不 ，no， 你不要搞错了，绝对不是。因为在这边讲的时候是 ，well， 其实呢，你先记下来，你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2章，他也碰到这个麻烦。事实上，他这个麻烦是他自己问犹太人的。犹太人最伟大的君王叫大卫。我们刚刚讲大卫的根哈，最伟大的君王大卫，在说到那个弥赛亚要来的救主的时候，说到我主啊，耶稣基督就把大卫的诗问犹太人的教法师，旧约圣经最熟的人，大卫称他为主，那怎么他又是大卫的子孙？这下子这些教法师就被问傻了。因为他们不明白一件事情， 是在他的人性里面，他是大卫的后代，但是在他的神性里面，他是那个从亘古到万有就存在的那位神，所以他是最伟大的君王，他是这位最伟大的君王的 Lord the Master， 他是耶和华神，是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所以主耶稣基督回答的后面那段马太福音22章说你们老祖宗亚伯拉罕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了，那英文讲得更好，是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哇，把他们吓坏了，对不起，你如果英语你没听懂啊，他说 I am， 他是个永远的现在时，对这位永恒的神没有 I was I am I will be， 对他是个永远的 am， 那一句 I am 那个字那个这个字就是 Yahweh God， 就是耶和华神的名字叫做 I am that I am， 他的名字就叫做 I am， 他是，所以当耶稣基督一说他是 I am，他们就要用石头打他，因为你是亵渎，你怎么把神的名字冠在你的身上？但是耶稣基督在讲一件真实的事情，是上千年前的老祖宗亚伯拉罕 was， 是亚伯拉罕当年在的时候，他说 I am， 我比他还早。亲爱的弟兄姊妹，对犹太人简直不能够想象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站在他们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到罗马书。你读到罗马书1章3节到4节，是保罗写到这个福音的主题，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说到按肉体生，他肉体来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从圣善的灵来说，他是从死里复活，因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你说中间空行干什么？空行让你看见中间的，有点不一样哈。这是有空行的，这是没有空行的。哦，后最后一排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以后你要我到前排来哈，就可能我们不是那么年轻的啊。按肉体说，这边讲到他的人性，这个 anthropological， 这个 anthropology 是人类学哈，人他是人性，在他的人性的里面，他儿子的名分，所以是他降卑的人性，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照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说到他的弥赛亚性，他的从死进到人间，就是从死里面复活，说到他的救赎是 messianic sonship， 是代赎的救主，他的属性。第三个，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神，所以是 ontological， 是一个本体论，他本来就是神。你看在圣经的话语里面，真是像真经，像练过七次，在尼禄洞练过七次的金经，显上你几两句圣经，那你把耶稣基督这位真神又真人又是救赎主一下子全把摆在你面前。这一位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成就的救恩，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唯有他是那位能够揭开那书卷的。不光是说他是大卫支派的狮子，而且说到他是大卫的根，对不对？但是当他们看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大卫支派犹大支派的狮子，但在看的时候，他看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这是第五节。结果在第六节说，在他看见约翰所看见，在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他看到什么？一个大狮子啊，像《纳尼亚》里面那个大狮子一样，是不是 ？No， 他看见的不是狮子，是什么？是一个羔羊。好奇怪啊，怎么会看到的是一个羔羊呢？而且那个羔羊是一个被杀过的。你到原文来看的时候，是个刚刚被杀过的，心刚刚被杀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说到他的救恩，说到他自己被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会一个从亘古到永远存在者能够降世为人，能够道成肉身，已经是一个 mystery， 已经是一个奥秘，人们想不通的。但是一个永活的神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一个全能的神 怎么会成为软弱？去年圣诞节我们提到这个课题，对不对？是人间的头脑没有办法想清楚的。这是我们主耶稣或者一个属灵的 paradox， 一个反合性。他在他的降卑的里面却成就他的荣耀，在他的软弱中间完全了他的能力。这个是人间的逻辑所不能想清楚的。在这边他看见犹大支派的狮子，当他看过去的时候，在宝座的中间，在四活物跟长老的中间，却站着一位被杀的羔羊。原来是一位，而且这个被杀的原文是用完成式啊，希腊文的完成式是说到，是一个过去已经做成的事实。我再讲一遍，是希腊文的完成式，是过去已经做成的事实，而它的功效一直到今天。他从被杀，他的被杀这个动词是用完成式，说到他是过去被杀，但是他的被杀的做牺牲的果效一直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像有一首诗歌说到，虽然十字架的故事是那样的老旧，已经2000年了，但是十字架的爱是何等的新鲜。不光是他的爱，神的爱到今天给我们享受是新鲜的，而且十字架救恩的功效新鲜不新鲜？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有几位受洗，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我们是20世纪21世纪受洗的，不是只有在第一世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留下的宝血被洗净，我们20世纪21世纪之后，我们借着简单的相信，我们就得到他的救恩。这个是他被杀的羔羊，而且是用完成式的被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再看的时候，你不去想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么大的问题或者这么奇妙。这羔羊是站的，请问如果一个羊被杀了，一个牺牲被献祭了，是站的还是坐的还是躺的？躺下来的。但是这个羔羊刚刚被杀却是站着的，而且他是站着的，说到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不光是如此，他不是坐下的，因为在躺卧被杀，被卧在坟墓里面，到最后他要坐下来审判12个支派的百姓。坐下来是等到世界的结局，他已经得荣耀的时候，这一切都成就了。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的时候，他是坐下来，他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在那边承受众民的敬拜。但是在这个地方看见那刚才被杀的羔羊，他却是站着，就已经预告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下几个月要讲什么。这位羔羊，他一面是代赎的，一面他是审判的，他还有最后的一件事情，他要站着来审判，把所有不相信、所有不够神标准、公义跟圣德标准的，都要审判，各从其类来审判他们。这个羔羊在这段的圣经有很多的形容，而且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天下去。哦，我们在想的时候，如果你画这个图画，你画出一个羊，头上有七个角，眼睛有七个眼睛，哇，你要小小的羊头怎么样画七个眼睛？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是表号。表号七是什么？我们刚刚好像讲过哈，是完全。所以七个角说到能力，说到征战的能力，说到全能，说到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被杀的犹大支派的狮子，也是被杀的羔羊，去看见它有一个七个角，是一个完全的能力，完全的权柄在他的身上。这个是不是说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呢？他的七个眼睛，不是七个眼睛，而是他七个眼睛说到他的完全的属灵的洞察力，说到他是全知全智的神，他是 all wise all knowing God，他是全知又全智的，他是 omniscient， 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所有的事物 包括人心肠肺腑，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的动机，他都知道。到一天审判的时候，他不需要证人，因为他都知道，所有的都在他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位站着的羔羊，他是用七角七眼来做审判，而且他是七灵，这就是神的七灵，是圣灵完全的工作，被差遣往普天下去。说到我们的神不但是无所不能的神 omnipotent， 而且他不但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而且他是无所不在的神 omnipresent， 他是全部。这三个这四这十二个字，无所，跟我一起来好不好？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是神学的名词，但是却把我们神的属性的三方面讲得清清楚楚。这位神是，而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显在这个被杀的羔羊的身上，非常非常的特别。犹大支派的狮子，被杀的羔羊，犹大支派的狮子，王权权柄，被杀的羔羊，这个强烈的对比。你看见羊是一个温驯的，狮子是一个威武的，羊是一个被审判带罪的羔羊，而狮子是一个审判的审判主。羊说到神的恩典，狮子说到神的权柄，羊说到神的救赎，狮子说到神的 sovereignty， 说到他的主宰。羊说到他是 savior， 说到他是救主，而他狮子说到他是 lord the master， 君王的 king。 羊说到他的第一次来，带着他的忧苦的弥赛亚来到世上，他们亲身为你我担当罪恶，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把我们所有的罪背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死，我们能够永远的活着。这是羔羊。那狮子呢？如果羔羊说到是他的第一次来，狮子呢？他的再来。等到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刚被杀的羔羊，但是他们在那边敬拜的时候，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当这个羔羊配得，在天下人间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展开揭开，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配来读来执行这个书卷里面的奥秘。但是当这个羔羊出现的时候，整个的情况改变。我把这些的经文让你先看一下，我们刚刚读过了，再看这一章。当这羔羊出来的时候，他既从坐宝座的父神，他既从他手中拿过这个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地。这个匍匐在地是五体投地，是中国人说的五体投地，来到王的面前，来到皇帝的面前，我们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向他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只是中国的皇帝，这边在讲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他出现的时候，这位被杀的羔羊看得像是刚刚被杀的。我不能够想象的一件事，在他这么威武的出现的时候，他身上仍然带着当年十架的钉痕吗？仍然他肋旁的枪伤仍然在吗？否则约翰怎么说他看起来是被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的不错。有一天我们到勇士的时候，把约翰当年所看见的，我们到时候进入的时候，你记得他的手上有钉痕，他的肋旁有枪伤，他知道你我的心酸跟眼泪，他自己被人背弃，被人卖，他自己被人恨，他被蝎子鞭的击打，他被十字架的长钉钉在上面，他尝过人间一切的苦楚。到永世的时候，这位复活的主仍然带着他为你我死的记号。你到那天你会看见，甚至于说不定我们可以摸着，你记得他不要 让那些疤痕除掉，因为是他永远的纪念，也是你我被赎族类永远的纪念。这个时候他既拿了书卷，还没有展开啊，这四活五王24个长老就说到什么，马上，而且立刻马上，而且必然的结果，就伏伏在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位救赎主，我再说第四章何长老讲的是造物主，对不对？对造物主的敬拜，到了第五章是对这位 Redeemer， 对这位救赎主的敬拜。他是被杀的羔羊，到这个时候他接过来的时候，四活五跟24个长老就伏伏敬拜。他手中拿着琴，我打不下好，琴没有打进去，琴跟盛作香的金炉好不好？宝贝不宝贝？香不香？哎呦，你们，我盼望哦，你们在听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闻，因为那个是当到那天你会闻到的，你会看见的。只是在异象的里面，约翰先看见，透过时空先看见。有一天你我会不会在那边？哎呦，好像你们都很悲哀哦。这么大的教会只有几个人点头啊，你不会在那边啊？会不会？感谢主，那么多弟兄姊妹会，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啊？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金香炉宝贝不宝贝？宝贝，是金的，说到尊贵，说到王的性情，香好香，真的好得不得了。那是什么？那是我牧师的讲道，是我们诗班的唱诗，我们敬拜堂今天早上唱的好不好？好，那是不是金香炉？哦，那是什么？谁的祷告？哎呦，你们老叫牧师来祷告啊，长老祷告啊，因为我们自己祷告不够香，真的啊，真的。这边说谁的祷告？众圣徒的祷告。谁是众圣徒？大家一起说，我就是，不是说我，你们自己啊，好不好？谁是众圣徒？对呀、啊，这一次我再问你们，喊自己的名字哈，谁是众圣徒？感谢主，我听到 Winsor 哈，后面有没有人喊张开地啊？我不要你喊我名字，除非你以后要跟着我的名，跟我姓啊，你就喊你自己的名字。再一次问，众圣徒是谁？我自己的名字，是你的什么？要在金香炉里面祷告，你祷告不祷告？我讲话很多哈、啊，啊，跑很多路，祷告很少哈、啊。我们教会那么大，做中文组600多人，祷告会几个人呐、啊？哎呀，真是不香啊，不够香。那我们在小组的里面，在团契里面有没有祷告会？我们有很多的专题，有很多的讲道，有没有在一起的祷告？我上个月的执事会，他们执事知道，那每次在前面都有一个啊主任牧师训话啊，这是我自己说的哈、啊。这个，那我说我就把我这10分钟啊让出来啊，有为他们都记得。我说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好不好？我没有什么好训话的，没有什么好勉励的。结果那一天我好高兴，看见我们的执事们在那一个接一个的在那边祷告，在他们开会之前没有一个人 complain 说，哎，我们开会的时间都不够了，你还祷告？哎，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开会的时间不够，做事的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就 drop 头一个可以丢掉的就是祷告。但是你看见没有，到了永世的时候，在敬拜，在这个24位长老在那边夫妇五体投地敬拜的时候，他们手中拿什么？盛着香的金炉是什么？是我贾叔的祷告，是我叔温的祷告，对不对？是我唐金杰的祷告，有没有？会在香炉的里面，在敬拜的中间成为一个主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10月12号，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我们一个全教会的祷告。你说，哎呦，我什么聚会都敢参加，就是不敢参加10月12号的祷告会。对呀、啊，你很多聚会。你只要坐那边听就行了。祷告会，哎呦，好可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头一次全教会聚在一起，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不来？你要不要一决志不来？没有一个人说不来哈。我们在一起，一起把我们的祷告来献给神，因为多祷告多有服事，少祷告少有服事，不祷告 我们在这边所做的都不算服事，讲道也不算服事，唱诗也不算服事，你跑到这边来做一个半钟头又都不算服事，只有祷告是 count as ministry， 是服事。你不要把这个重点 shift 到后面去，那个是沉香的金炉。我们赶快往下走。而且他们24位长老跟四活五在里面唱新歌，哇，他们唱新歌我就没有时间的，糟糕，没有时间的。他们揭开，他说你配拿书卷，你配开揭开七印啊，因为你曾经被杀，用自己的名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这样的诗歌应该从今天就开始唱。有人说感谢主，谢谢你，有人说我今天会唱诗，有人会讲道，有人会探访。我请问有一天有没有人到天堂上还要不需要张开地讲道？哦，你们好大的胆子啊，不让我讲道，感谢主，到那天我不用讲道，因为神的话已经解开，这位神就站在他面前，我们就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心意向我们开启，还需要我们这些傻里傻气的牧师讲道吗？ No。 还需要不要执事开会？长老还要不要开会？感谢主，不要开会了。哎呀，瑞克真好，不用开会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同工都不用开会，到那天还要做什么事情啊？唱歌感谢主啊，到那天还赞美啊。你今天来到神面前祷告什么？哎呀，我的儿子我的孙子，哎呀，我的儿要上大学，我没有儿子要生个儿子。你来祷，全宇宙都绕着你转哈、啊、哇，你是祷告的中心，宇宙的中心在里面祷告啊。哎呀，可能那些祷告不算数啊。到有一天我们才会敬拜。我告诉你，所有宗教徒所有迷信的人都会祷告啊，烧香啊，啊，这个菩萨啦，我给你烧香，我要儿子啊，我要上大学啊，我到美国要签证啊，我到了美国要拿绿卡、啊、绿卡完了还要办公民啊，哇，我这一辈子好多事情要祷告，哎呀，儿子的事情祷告完了要开始祷告孙子，好麻烦啊。我们今天祷告都是祷告自己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到有一天那些都不必了，也没有，也不必生儿子了，也不必为孙子着急了，到那一天面对他自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赞美。所有的宗教徒都会祷告，因为他们为自己，只有神的儿女基督徒会赞美。你会不会赞美？如果今天你不学会赞美，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有一天你就要 jobless， 失业，因为到那天没有人需要讲道的，没有人需要弹琴的，没有人需要开会的，没有人需要你坐在厨房做任何事情的，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停下来，只有一件工作是什么？赞美。你会赞美吗？你看见哇，你的女朋友说哦，真是漂亮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你只会赞美这个吗？你有没有看过你的神耶稣基督的美丽？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你们从现在开始祷告，从现在开始学着赞美。到那一天，有首诗歌说，虽然永世虽然长久，给我赞美人嫌不够。你说哎呦，我天天赞美，早上起来赞美，下晚上睡觉赞美，可能在永世也不用睡觉了，那不得了，一天24小时都在赞美，哎呀，这无聊得不得了。我告诉你，到那天我面对他的时候，你欣赏他，你看他，你里面的赞美是涌起来的，在里面是跳起来的，在里面是唱诗的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实在把我们的神的荣耀跟美丽看得太有限了。我们今天尝一点点欲尝天恩的滋味，对不起，我时间来不及了，我这你自己要尝了哈，我替你尝，我在里面蹦来蹦去也没有用。你看见他叫他们成为祭司，做祭司啊、成为国民，做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你很容易想到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是什么？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你们是属神的子民吗？你说我啊，信耶稣之后我就可以上天堂，哇，天堂上哎呀，也不用读经，不用祷告，也不用聚会，好啊，好得不得了哈、啊、哎，不用跑到教会来聚会了，他那天还有许多天女在我面前，仙女在跳舞，那种懒惰人的天堂哈、啊、 坐在一个大的沙发椅上摇来晃去，还有扇扇子哈、啊，那是那个懒惰人的天堂，啊，就说有天女笑跳舞的，那不知道是那个老糊涂了，那个老糊涂了，那姊妹怎么办？啊，有仙女跳舞，那姊妹怎么办？姊妹都是仙女 ，no，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那天是赞美他，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把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是一般神的先知，把神的心意带到神的子民中间。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拣选我们不是上天堂去享清福。亲爱的弟兄，你说天堂呢？清福我们不想，我不要去了。又天天在享清福，很无聊的。我们中间，我不好意思问你们，有没有人这辈子不需要再做事了？坐在一堆金子上面啊，坐在一堆钞票上面，好不好？舒服啊，啊，舒服啊，冷冰冰的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有钱没处花，有钱没工作，苦得不得了，是不是？很多人点头啊，都有钱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天堂上不是花不完、吃不完的小笼包、牛肉面吃不完，你今天已经吃得要死了，还到那天还这样子吗？在那天敬拜他、赞美他。哎呀，你记得刚刚卢中信跟敬拜团带我们唱那首诗歌哈、啊，说到不光是四活物跟长老们，还有许多的天使的声音。天使有多少？千千万万。在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天使一共有多少，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岂不可差遣我的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 12 legion， 差遣十二个罗马军团的天使。好，一个军团多少人我们还是算不清楚。这边说到千千万万，就是没有给你数目。天使是多得不得了。你觉得天使唱歌好不好？好啊，比我们唱的好不好？我现在跟你讲一声哈、啊，是我听别人讲的，而且我在圣经上真的看不出来。你如果在哪里找到天使唱歌，告诉我，我送你$100。啊，你说啊，那我们圣诞节都完蛋了。听啊，天使赞高声，你去看路加福音，这边说天使入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哎，你说我不相信，我回去查英文。哎 ，saying 讲话，不是 singing， 是 saying。你去查原文，很抱歉，就是说。你再去传路加福音第二章，哇，天上天使天君说。哎呦，糟糕了，失班。亲爱的弟兄姊妹，天使不会唱歌。我看一个参考书 ，Atkinson 写的。啊，天使圣经上从来没听说天使唱歌。哎呦，你说糟糕了，我们今年那么他圣诞节不知道怎么过了，大牛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过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蒙赎的子民懂得唱歌，懂得赞美，懂得感恩，懂得把我们心中最忧伤的事情借着歌词带到他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四活物跟长老会唱歌，天使千千万万不会唱歌。所以当我们的诗班在献诗的时候，你说哎呀，让我们唱得像天使一样， no， 天使不会唱歌。因为你我唱得比天使还好。天使虽然知道神的荣耀，他不知道神的爱，他知道神降世，但是他们没有在罪人的中间，他没有被赎。当堕落的天使堕落的时候，神没有赎他们，他们变成撒旦。但是只有亚当的后代，我们这些人陷到罪里面的时候，神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神的眼睛里面，在这位被杀的羔羊里面，你我比天使贵重的多。阿们。所以我们能够跟天使一样的说，可以跟天使一跟这24位长老跟一样的唱。当他们在那边宣告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三批人，头一批人是四活物跟长老，他们在一起。这第二个 group 是所有的天使千千万万，第三个 group 是全部受造的一起来响应，他们在那边听到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面，沧海里面的鱼，沧海里面的乌龟，都在那边把他们的赞美来献给神，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在那个里面说到整个受造的代表，说到整个被赎的代表，这个二十四位长老跟活物都在怎么说？阿门。阿门不是关门啊，聚完会了阿门就关门就走回家，阿门是什么？是的，当他们在唱，当他们唱诗赞美，当他们在宣告的时候，众长老跟天使跟四活物在那边说阿们，而且夫妇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我不晓得怎么讲，因为这不是人的言语能讲的。所以我看见第四章第五章他说我观看，对不起我这个没有时间了，跳了哈，七个是权柄丰富智慧能力一二三四，还有尊贵荣耀称赞，七个是一个完美的颂词啊，而中心是圣父跟圣子。我觉得我词穷，不晓得怎么样来讲，因为讲也是多余的。那一天的约翰，他不是讲的，他是看见，一再而再而三说，我看见，我观看，我看见又听见他们的赞美，他们的歌声，他看见他又听见。那今天的问题呢？你看见吗？你我有没有听见？有没有听见？有没有被带到那日的荣耀跟赞美的里面？你说，我听你讲，我就算看见，就算听见了吗？你记得上个礼拜何长老讲说，他们在圣灵的里面被圣灵感动 ，in spirit。他看见，如何看见？他在圣灵的里面看见。我们祷告神，在我们祷告的里面，我们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进到预尝天恩的滋味，进到那日的荣耀跟敬拜的里面，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灵的里面看见。第二个呢，你手上有什么？有圣经。你手上有没有启示录？有。你好不好回去借着神的话来看见，来进入。你不需要听我讲，你自己来读这段的话语。你读到一个地步，你已经忘掉你在哪里。你读到一个地步，你已经借着神的话进到宝座的，来到历史的幕后，进到宝座的面前。这 T. Austin Sparks 弟兄讲的，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来到历史的幕后，进到神宝座的面前，超越时空的在他的面前。当你跟这些天使，跟这个四活物，二十四个长老，跟这些一切受造之物一起来唱来赞美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朗诵神的话，要不要试试看？你说我读圣经向来都闷着头读的，你这回回家，你不但读五六七三章，四五六七四章，什么时候又加了一章哈、啊？你朗诵，你说我不会赞美，你朗诵，甚至背诵神的话，好不好？当你朗诵的时候，那个当那日的赞美，你今天就进入。现在我要请卢中信，你们在上面来，再带我们唱那首诗歌，好不好？我盼望这首诗歌让我们能够进入，能够看见，能够感同身受的来到那一天，我们来赞美他。被杀的羔羊真是配。